有人说他们是冷酷无情的杀手，是眼中只有钱财的雇佣兵，是令人生厌的变种人。也有人说他们是卫士，是在怪物面前保护民众的守护者，是针对所有恐怖邪恶的解毒灵药。不过我认为啊，至少单说杰洛特，他呀就是个有点自大的普通人，并且有时候相当冒失。就拿丢剑这事儿来说吧，我的天哪，那可是猎魔人之剑啊，他怎么就那么随便的总之不管怎么样，丢剑这事儿足够我笑话他半辈子的。另外还有件事我实在是想不通，他怎么就那么愿意和女术士们纠缠不清啊？叶妮芙难道还不够他喝一壶的吗？还是说猎魔人天生和女术士会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哦，没准这个能当成一个全新的课题来研究，标题就是论猎魔人和女术士。
闭嘴吧，丹德里恩。波兰国宝级奇幻文学游戏巫师系列原作小说，安杰伊·萨普科夫斯基原著，猎魔人卷八风暴季节正版有声书现已独家上线集合网及集合 APP。 猎鹰丢失了眼眸，狮子丢失了利爪，而杰洛特丢失了他的双剑，他还能力挽狂澜吗？
大家好，欢迎收听 Jadio 的跑团节目，我是龙马。
大家好，我是娜姐。
大家好，我是雪豆。
哎，大家好，我是猫牧师。
哎，欢迎猫牧老师。
哎，
这一期呢是我们的这个奥运
一小时
的一个复盘节目。
嗯，
哦，哎，
我们之前大家应该是已经听过了三期我们不同的人的组合，队伍的组合，然后来跑的这个模组。应该大家都跑出了不同的结局，因为我不知道其他两队跑成什么样啊。
其他两队应该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
不知道，
对，互相不知道嘛。
你们可以先这个每人都说一下吧，自己那队跑成什么样啊？因为其实我带的时候还挺担心，说会不会就是有人跑出重复的结局
啊？
然后发现还都不太一样
啊？是吗？
是，还挺神奇的。
那不错，
你们这么惨，你们这么惨。
那龙马先说说，
行。
我们据说是好结局，
对，
哦，
是
啊，就是我想想，我们是应该是把他们抓住了，然后就大家都没死，
哦，
哎，啊，
然后那个
人质也救了，
那个什么哨兵也没让他们出动，
啊，那确实挺好的，
人质也救了，人质也没死，
对，
啊，
主要是成功的把坏人给抓住了，然后那个人质救走了，然后哨兵来了之后，跟哨兵说这个。就是我们完成任务了，所以哨兵就没有动手，所以算是比较好的结局
啊，据说是，
我觉得太好了吧。
那说说你们这个，
我们这个是我们这个也不是特别坏，就是我们几个人把人质救出来了，然后把最重要的那个核心先知救出来了，然后剩下三个就让他们突突死了。
给先知救出来了，
对，我们把今天先知给弄出来了，
给抓出来
了，突突死
了，
剩下那几个这么牛啊，还能这么
对，就是
被哨兵给打，
哦，我
都
知
道，
哦，
我就感觉你们几个应该没那本事。
我谢谢你啊。我们几个就是比较正经那种，是吧？
啊，我们是哨兵也没出动啊，就在即将出动的时候被我们制止住了，
哦，
然后成功把所有人都转移了出来，把人质救了，然后把那几个人也抓了，但是呢
把他放了是吗？
啊，不是放了，是突然发现那个记者，不是有一个要采访你的记者吗？那个记者是一个化身成为人的一个大反派，啊，他是一个巨龙，然后这个巨龙把那个先知给劫走了。啊，就是他们是一个、啊、他是一个这个大反派的领袖，
不是
一个反派团体的领袖，
不是你这个是你这个是我玩这个本吗？
神奇，
然后把先知给劫走了，其他人是被抓了，人质是安全的，然后我们人也都是安全的，
神奇不神奇？每个都有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可能性，
是
哎，然后那回到这个咱们本身的话题，就是我之前说过啊，在最后一次团说过啊，这个剧本其实是根据史实改编的、啊，是历史上的一个韩国的事儿，
哦，
啊，而且最近有一个热点，就是跟这事儿有关的那个韩国总统最近死了，就前总统，
嗯，
全斗焕，
哦，
嗯，是这样，就是原本的事件啊，是1988年的一个事儿，
嗯，
啊，然后。在这个剧本开头说你们在这个 K 国 S 市，就是韩国首尔、
哎、
哦、
这个当时是有一个叫池江县事件，
嗯
啊，这个池江县这个事件的这个主人公当然就是叫池江县了，
嗯，
然后他呢是因为这个盗窃556万韩元，
哇、
实际上合30000人民币。
嗯，
就是盗窃这么多钱，然后被判了一个就是7年徒刑，但是因为当年的这个就是全斗焕的政权，因为全斗焕他本身是一个算是兵变上台的政权、
嗯、对
对，所以说他这个为了就是社会的这个稳定，他控制民众的这个就是自由，或者说主要是对一些就是反对分子、
嗯、
啊，控制这个国家嘛，对于这些反对分子抓进监狱之后，他都要有一个更长时间的，就是延期的一个刑罚
啊。
就是一般来说，这个就是犯人在入狱满这个他的刑法的这个年之后，
嗯，
出来之后还要进行一个10年的这个保护监护，就是额外的控制这个人，
嗯
啊，就是不让他去闹事儿。这个在就是因为他不刚夺取了政权嘛，他可能是怕这个就是在结党营私啊或者什么，所以他要更严厉的去对待这些这个犯罪分子，实际上也是对待很多可能政治犯啊，或者说这种这个反对他政府的这种人，
嗯，
哎，他是有这样一个就是刑法，嗯，所以导致这个人最终是相当等于被判了一个17年的。这个就是刑，
嚯，
嗯，
真不少。
哎，但是呢，他被判刑之后，他就是30000块钱判17年啊。
嗯，
他被判刑之后，同年的9月，这个全斗焕的弟弟因为涉嫌贪污，然后侵吞了国家几十亿韩元。
哎呦，
啊！但是最终就是被判了一个7年，然后而且又被停止执行。
哦，
啊，
嗯，
然后结果这两个事件就是形成非常鲜明的这个就是对比嘛。
嗯，
然后也极度不公。就引发了这个池江县这个人的很强烈的不满，为了反抗这个司法，而且是在自己极力申诉无果的情况下，这个池江县就找了一个机会带了一群人越狱了，就是在押运转监的途中劫车越狱了。后来哎，后来这个也算是当年几个韩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悍匪之一，
嗯，
然后这个就是这些就是逃犯等于说就是抢了狱警的枪，然后拿着这个抢来的枪械逃到老百姓家里头，啊！但是呢，他们是一个就属于那种有政治申诉、有目的、有这个指导思想的人，所以他们对老百姓挺好。然后甚至说还就是后来去媒体收集资料什么，还就是说在老百姓家帮他们什么做值日，然后对他们态度很友好，给他们做饭什么的。还有就是这种就是。很绅士，
嗯，
最后呢一路说是想到总统府去上诉，但是最后到了这个富人区被劫下来了，然后警察给包了，给包围了。实际上还是去到一户人家之后，这户人家就是本身处的都还好，但是这户人家他就是父亲半夜这个出去报了警，然后警察给围住了
啊。
但是从后续事件上来说，我觉得他父亲也挺有问题。就是自己一人出去报警，然后妻女都不顾了，等于还在人罪犯手里头，就反正也众说纷纭吧。
嗯，
最后警察围了之后，实在没办法，然后他们这个还把就是剩下的这四个人里头最年轻的那个给，就是让他带人质出去了，啊，就等于保了那个 有比较有前途的判的不多的一个小孩儿、
哦，
然后剩下几个人是在就是这个人家里就自杀了，最后
嗯
啊
嗯，
然后他是最后在媒体什么都来了之后，然后对这个媒体喊了一个特别著名的这个台词，就是不是台词，特别著名的一个口号，
嗯，
就是说这个叫有钱无罪，无钱有罪，
嗯
啊这样一个口号，就说现在社会不公平，像就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没钱，然后怎么都不行。啊，就是判有罪，根本没有办法申诉，也没有办法去这个就是平反。然后像那些有钱人那么严重的这个渎职的行为，都随便就拿钱可以摆平。嗯，然后到现在，就是你在韩国去跟，就是经历过这事儿，就可能普遍民众，你跟他说这个口号，他都会，就你说上句，他就能给你回下句。
嗯，
这是他一个历史事件。然后而且还改编了一个电影，就韩国特别喜欢，就是有什么事儿。刑事案件解决不了就拍个电影、
嗯、
然后申诉我当得个奖什么的，拍了个电影叫假日，是在这个2006年上的、
嗯、
然后但是实际上这个保护监护这个事儿是电影之前没多长时间才被取消
哦、
啊、就整个是这样一个情况、嗯、然后这个全斗焕这个前总统吧，然后是应该是前10月几号去世的死的。
嗯
啊，然后整个那个电影之中还融合了一些就是其他的事件，就当时还有说就是为了韩国办奥运，然后去拆了这个周围的就是贫民区的那种违章建筑
啊，汉城奥运、
啊、
对，然后导致有人死，然后导致这个就是有人反抗，然后当时还有就是人去跟这个就是警察什么就是打警察，然后杀了很多人什么的，
嗯，
有这种事儿、
嗯，
是结合了另外的一些事儿。然后电影里面这个池江宪这个本人的形象是挺高大的，就是他是一个在贫民区居住，然后因为要办奥运，然后把他家拆了，然后他的弟弟在这个过程中被警察给打死了，然后他在反抗，然后被抓进监狱的事儿。但实际的这个历史中，他本人是一个，就还确实他还是一个抢劫犯，
嗯
啊，只不过说后来想去警醒世人这样啊，
哦，
这是整个的一个历史背景的由来。就其实当年韩国发生很多这种，就是办奥运的时候发生很多这种特别这个就是比较不公平的事情吧，
嗯
嗯。
然后整体呢，这个模组是来自于这个事件，然后也就是他劫持了富人一家，然后来去这个想要去发表自己对这个社会不公的看法的这样一个事儿。然后你们作为就是来解决这个事件的有特殊能力的人，只不过是把双方换成了超人和这个超级罪犯，
嗯，
这样的一个情况。
哦，
然后本身他们的这个能力，就是这几个人的能力其实要严格的是强于玩家的，
是、
啊、就除非玩家扔得特别好，否则他的能力会比玩家强很多，就包括个人自身的属性以及他们的这个本身能力的属性，所以在玩家有这个决议点的时候是可以能够和他们去对抗一下，
嗯
啊，或者说就是玩家需要用决议点来去在关键的时候来突破这些阻碍，然后才能去继续对抗，所以说玩家一般想去直接就是击败他们，然后救人质是比较困难的。
是，我跑的时候我就老觉得说，就算扔了五六，偶尔也是失败的。
对，也会失败，因为他们本身属性会高一些。
哦，
然后另一个就是说，本身他们的这个就是对玩家扮演的角色的这种仇恨度或者说就是攻击性其实没有那么强，如果说玩家突入到就是建筑物里面的时间比较晚的话，就是机灵哨兵叫来了的话，他们还是更偏向于去跟玩家能沟通的话去沟通，然后如果进的比较早就会打会想办法去打就是攻击或者是什么的，
嗯，
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还有就是本身作为就是这个池江宪在这个故事里的这个化身的这个形象，就是真相先知，他的能力其实并不是这个精神控制，
嗯
啊，他的能力其实是这个预知未来。
哦，
对，然后他本身也是一个就是 诈骗犯吧，本身就是靠自己的能力以及这个巧舌如簧，然后来去骗人钱财，原本是这样。
算命是吧？给人
算命就是搞传销那种
啊啊，
就是可能今天股市哪个涨，听我的是吧？啊，就这种。
他能预知也不用骗人啊，他就
是不骗人，
直接赚钱就行了。
对，
啊，
就是不骗人啊。然后他其实是靠这个。就是这种能力来钱快一点嘛，然后也
是弄太大了，
这个、
弄邪教什么之类，这种、
就是、类似这种传销吧，其实就是这种感觉。
啊、
嗯，然后他的预知能力没有那么强，就是不是说能够就买彩票那种
啊，
买彩票那种当然就是能就不用骗人了
啊,
啊，他就是有的能看几分钟这样的情、
啊、预感，
对、嗯，就是能可能看到未来几分钟什么情况，
跟凯奇演电影似
的、啊，对对对，类似那种
啊。
所以说，其实玩家攻击他也是很难攻击的，因为就跟凯奇那电影、
嗯、
能看出玩家的攻击路数，
嗯
啊。但如果玩家真的特别厉害，他也躲不开。就是我虽然能看清楚，但是我躲不开
啊
啊、嗯。同时呢，他带领的这些人呢，就是走到这个程度，他也不是说能预知未来多少天之后，或者能预知自己行为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发展。
嗯
嗯，他才带这些人走到这块，他也是盲人摸象，就是、
啊、
摸着这个石头过河啊。他也想到一个，就是能不能有一个完美结局。
嗯，
就是真相先知也想让自己手下这些人能达到一个完美结局。所以说，如果当他手上的这个筹码，人质被救走之后，就是或者人质被玩家保护起来之后，
嗯
啊。寂静哨兵也快来了，他一般就会选择投降了，因为他也不希望手下人死。
嗯嗯嗯，
是这样一个逻辑、
哦。
嗯，因为如果寂静哨兵来了，他肯定要死的。然后呢，如果人质被救走，他也没有什么谈判资本了。然后寂静哨兵来了，那其实投降是不如投降保命比较好。
嗯，
是这样的一个逻辑。然后呢，在这个人群之中，就是一开始采访你们的记者是一个被就是超级恶人联盟的首领所替换了的人，
嗯，
对。然后很多就是不是什么情况下都能触发他的这个结局，就必须得是超，就是必须得是真相先知把这个记者叫过去，或者就是有相同的这个机会，然后这个记者才会变成。这个龙的样子，然后把真相先知带走。
嗯，
但是实际上真相先知不想让记者带走他
啊，
因为真相先知知道，就是说当时在就纳迪亚那组的结局的时候，他想跟记者去就是对着媒体去发表他的这个就是为社会鸣不平的这个言论的时候，记者把那个镜头给挡捂住了。
嗯
啊，就是实际上记者就是这个恶人联盟的这个首领，他其实并不想让真相先知说他真正想说的话
啊
啊，他实际上是想让真相先知为自己所用，然后可能以后在宣传上去说对自己有利的话，
嗯
啊，然后所以其实真相先知也不想说，就是让这个记者，就是让这个这个首领把他带走，因为他知道自己其实根本得不到什么表述，
嗯
啊，所以他不到特别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会让记者进来的。
啊，
就如果说就是比方说玩家和人质和真相先知他们还在一个僵持的阶段，然后寂静哨兵来了，真相先知可能会想说让玩家把记者叫过来，就是会有一些这种条件才会让玩家把记者叫出来。
哦，
然后其实这个就是首领，他其实也是想在一个最佳的时机去把人救走。这最佳的时机就是让所有人看到说警察也干不了这事儿，然后寂静哨兵也干不了这事儿，然后超级英雄也干不了这事儿、
啊、
然后我能够在这种众目睽睽之下把这个人给抓走。
嗯，
就是一个行为去凸显，
想当搅屎棍、
啊、就是他其实是想一个行为凸显说我们超级恶人这个能干你们都干不了事儿，我们要比你们的国家机器和这个国家处刑机构和国家这和这个就是自由的这些
最好就是你们
警要
一通他们乱打，把人质全他妈打死，你知道吗？把那恶人出来，你看看，我说什么了？
就他这种 PR 行为嘛，是不是？宣传一下
啊，
嗯，所以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本身寂静哨兵他的逻辑是说，他是一个国家的处刑机构。然后如果说所有的事件都无法让警察或者是超级英雄来解决的话，每次都是让寂静哨兵来出手的话， 意味着寂静哨兵以后会接管就是大部分的这种实权
哦、
然后如果寂静哨兵接管实权的话，那就等于其实它是一个类似锦衣卫那种感觉、
有点像鸭鹰手那个人狼里面那个红眼镜那个组织，
嗯哼，那就会比较就是那种白色恐怖了，就是那种盖世太保，就是那种就会很压抑的社会，然后警察什么的都没有用，然后最后都是这些，就是甚至他还是一个你看不到的，就不像那个锦衣卫或者盖世太保那样，是你可以知道有这么个人，你可以躲，他是你躲不开的一个，就是这种威胁，通过网络就顺着网线可以杀人的那种手段。所以说，如果说玩家的行为失败，让寂静哨兵去成功的话，最终社会会步入这样一个就是非常恐怖压抑的一个形态，最后会由这些人来控制整个的这个社会，就变成一个那种极度严苛酷刑的一个社会。
嗯，
所以这是寂静哨兵他的一个就是对抗的地方在内。
哦，
嗯，然后整体上应该就是大概这样的情况。然后那个四个反派真相先知是本身他其实就是一个诈骗犯，但是他入狱之后他知道自己其实入狱也就活该啊，但是他入狱之后听到有些狱友说一些行为，他感到就是反而激发了他的正义感，然后让他去想做点什么正经事儿。然后那个盛宴就是那小矮的，他是本身就是一黑帮的打手，
嗯
啊，他在那个狱里头，就是他知道这个现在这个社会有很多不公，但是作为他的这个立场和他个人来说，想去做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有真相先知这个机会，他愿意去，就是说去伸张一下他这个自己的正义吧，这样的一个感觉，也算是被带了上了车，
嗯。
然后红莲本身就是一个能力很强，但是一个街头小混混，他是属于那种就是没有就是干多大的一个抢劫的行为然后被重判的那种人，
嗯
啊。然后地板人他在这里边是属于是一个就是符合的是那个就是韩国当年的那个五等山朴星素，就是被拆迁然后反抗警察的那个人，就是他的背景是这样，
被拆迁了没有地板了是吧？家里地板被拆了，恨我操，
很合理是吧？
可能只剩地板。
嗯，
就是他是贫民嘛，然后这个自己住的那个贫民区，然后因为市容，然后被拆了，然后可能周围亲友死了，然后所以他要去报复，然后去杀了那个就是做这个事儿的那个头嘛，
嗯，
包工头嘛，然后所以就被判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他四个人的这种情况。
好，
嗯。然后本身的那个保罗一家人其实之前好像也有团去查他的身份什么的，其实那家人是很普通的一个商人，倒没什么奇怪的就是事情，
就路人
过往，对，受害者吧，
啊，
大概是这样一个整体的情况。
嗯，
你们有什么就是想问的或者哪块不清楚的或者是什么的？
没有。
哎，对，那个我想起来了，一开始不是到那个宴会厅吗？不是在大厅里吗？然后是那个先知和那家人在一块儿吗？
是。
然后先知不是说那个什么面包和酒，就这个宗教这一套。
嗯
啊，那个是什么？
啊，那个雪豆他们那组出发了
啊，是。
就是先知是有两个能力，一个是这个共感，一个是预知未来。
嗯，
就是他会把，就是他如果摸到人，或者说他就是把一个东西上储存这个能力的话。吃那个东西，吃面包或者喝那个酒，或者被他摸到的人都会，就是他的存在这上面的这个记录吧，
啊，
就是这些不公事情的资料吧，就会传送到那人的脑海中。就如果去吃，
啊，
他说这是我的肉，这就是面包嘛，这是我的血，
嗯，
就是酒嘛。如果去吃喝的话，然后如果说吃这个的话，先知死了之后，那个人可能会被这个东西慢慢覆盖成一个，就是被洗脑，被变成新的一个先知。
哦
啊，
那他要这个面包跟酒是为了什么？就是
他要面包酒，其实是拖延时间，并没有实质的意义。
哦，就是真的要
对
啊，
就是拖延时间，其实是
就真的要拖延时间
啊，真的
真的是在拖延时间，嗯，
啊。
警察也很清楚嘛，但是他可以给超级英雄一个突破口，但是警察自己不会。
但他有什么拖延时间的必要？
不会觉得去要做这事儿，他有拖延时间必要，他要在这个过程中去拖延时间，然后在预知未来来看到能不能有一个能破局的办法。
嗯，
他觉得超级英雄过来实际上是一个可能会 能够做出一些非人的事情，然后能让他进入一个好结局的一个办法。
哦，
但是未必就是未必超英雄真的能吗？有的人可能帮他做到了，有的人就不能，就这个看不同玩家的选择和结局导致的结果。
你知道我那对手，我开始的时候吧是有心不跟他们废话的，
直接进去，
我就想玩一个给他们全干全干死的，
全杀
全干死。好，
但其实很难。
完了，但是呢，我又一合计呢，当时我们那队里有两个人比较废，你知道吗？一个是图一乐老，一个是图一乐老师，一个是西蒙老师，他们俩那个角色捏的吧，就是实在是帮不上啥忙。然后我一想，算了，估计是比较费劲。
你们是有就是揉到那种就是特别有杀伤力的技能的那种是吗？
大海老师还行
啊，
大海老师是一个就是这个低配的钢铁侠
啊，
还行，干什么侦测呀什么，还机械的，
嗯
力量也挺高的什么那种。
大海老师非人类是吗？
他不是是人，他家有钱，然后
装备装置
装备，那跟我差不多。
他是富人靠有钱，我是那个穷人靠变异那种。
我也是，我这是穷人靠积蓄
啊，
我是一个那个送外卖的，然后我那个电摩托。我那电摩可以变成装甲，
雪豆特别逗，装作那个神父，你知道吗？然后走到人门口，敲门第一句话：“您点的外卖到，
对，
您点的食物到。”完全一不，你伪装啥神父？
对，
直接穿一那饿了么不得了吗？
对，是挺尴尬的哈。
嗯，
我那个当时是就是天生超能力
啊，
然后但天生超能力就比较弱，因为我揉那个点最后是那个协调是最高的。就我协调最后加完那个值是9，
嚯！
然后
敏捷高，
对，然后但是我那能力就没什么太大用，就是可以这个就是看到世间万物的平衡点，然后打破这个平衡，
有够中二的，我靠！
然后到最后就是
中二程度很高，
跟这个红莲嘛，不是这个我们进去之后就开始就对打了一下，啊，就打了两三个回合吧，
嗯，
然后让这个红莲就是倒地不起，就是他在地上，他永远
就等于直接解决了红莲，
永远站不起来，
嚯！
然后后来就开始说话了，就聊天了，就开始
啊，就放人在那躺着，
对，
你还能打过他？
你们那队好像是最接近能把人给都制住的一队，
嗯。你知道我
主要还是时间。
你知道我们对什么吗？就是一开始就是上岸大哥，他是有一个造煎饼果子的装甲，飞行装甲。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对煎饼果子巨执着。
天津嘛，
对。然后他那个是还带无人机，因为那无人机也可以做煎饼果子。然后吧，就是我们一开始就定个计划，就是这样。我先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送外卖的嘛，
啊，
送快递的，然后我先去送完之后就是。要送自己开门吧，对吧？开门让他那个无人机进去。
你俩这产业一条龙了，是不是？
是，
然后带，然后你送去，
对，然后
承包员
让他无人机进去，然后这可以先看看里面到底是个什么环境嘛。就一进去不要紧，大哥扔一
啊，
就暴露了。暴露怎么办呢？我说我靠，没办法了，我就赶紧退出来吧，因为我电摩托还放外边呢。对，我没有什么任何的东西，然后我就退出来了。
嗯，
结果退出来的时候被关起来了。
啊，
被立场关起来了，然后我就等于没什么用，你知道吗？对，我就是看起来特别厉害，但其实根本就全程没有什么，就是
谁跟你说你看起来特别厉害啊？
我怎么说也是，我那电摩托怎么也变装甲呀，是吧？嗯，就反正特别惨，我觉得
他们是有就是几道卡，它其实都集中在入口和这个就是饭厅，就是那个宴会厅两个房间有几道关卡。一个就是他地板人带着盛宴融进地板里面，然后埋伏在喷泉的旁边
啊，
埋伏在门口，所以如果说你们就是贸然过去，或者说是就是潜行过去被发现，就比方说有人有隐身或者什么，但是被察觉到的话，他们会直接拿立场把一个人关在里面，然后呢，去往那个人的脚下扔下那个被红莲注了炸弹的叉子
，嗯，
当时我们是这样，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是本来想悄悄过去，但是被发现了嘛，然后先有这个立场，但是天叔就是比较强，他就是一个那个 就是智商特别低，啊，但是就是力量就特别高那种，
啊，
然后一拳把立场给打碎了，
我
靠，然后但是还就是还是这个地板人，他们就扔了这个叉子嘛，
嗯，
然后我们就拿着这叉子看，然后没看有什么特殊的，然后
他们还不光简单的看，但是我看了一眼没什么问题，给了下一个人，然后下一个人又看，就是一群人围着那儿，手上放一叉子，
然后最后给到了天叔，然后天叔拿着，然后我跟天叔说，我说你撅一下试试，然后后来这叉就炸了，天叔没事儿，因为他是那个就是叫什么
体操肉厚那
种，有抵抗的
死亡铁球，
体操肉厚不怕
炸。对，然后我是闪开了，然后小五和阿斌都被炸了。
对，你就想一圈然后捡一手雷，然后什么东西，然后传了一圈，然后拉开这环看看吧，然后拉开了爆了。
但是我觉得你们还好，你知道我是一个人被关在立场里面，
嗯，
然后旁边就是叉子。我逃也逃不出来，然后那个宇川老师他有这个传送能力，先把传送东西也传送不出去
啊，
然后我就等于是被捆在被窝里面，然后有人放了一屁，我只能硬受着，知道吗？
嗯，
对，他这个就是院子立场会先去关一个人，然后往里扔叉子，然后如果这人没有办法逃出的话，就会被炸，就会被一直炸嘛。然后其实这个剧本就是一个小时，它其实是比较考验玩家实际的抗压能力和这个人生经验的
哦，
然后最开始带的时候有几波人他开始都没有去警察那儿询问那个犯罪分子资料
啊，就直接开团了，
对，然后导致就更被动
哦，
也有就是问了资料然后没有细问，
还有比你们缺的，
就是比方说不知道，就是说就光问了一下，然后比方说盛宴那个基因复制是什么没有追问
啊，
然后就是你提前知道他能分身什么的可能还稍微好一点，然后还有也有问的特细的，就是问说这个炸弹是怎么炸弹，是摸着东西能爆炸呀还是怎么炸弹，就会问的特别细
哦，
警察知道吗？
警察会知道，一些会知道，但有些也不是那么清楚。
哦，
但是如果这么问的话，他会告诉你。
哦，
啊，然后就是各有不同吧。所以说，他就是当玩家走到那块，如果说一个玩家被关了之后，其实就开始很多玩家就开始无法很冷静的分析这事儿。
嗯，
是，
啊，
因为逃不出去。
对，就是
你们算不错了，我们仨人在那里头。
就是核心在于说你如何去冷静的判断这个事儿，然后以及怎么样合理的去继续推进，而不是被突发事情就是打断阵脚。
那是，那我确实，
就是，
那时候确实慌了，主要是我一直以为就是炸一波之后立场就没了或者怎么样，
嗯，
结果没想到还有，
对，
就还挺尴尬的，
嗯。然后他的房子的屋门和这个窗户插销都被腐了炸弹。但是他控制这些炸弹需要就是花动作来控制，
哦，
就不是能同时引爆啊，就是同，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就是攻击你，然后那回合不会引爆炸弹啊，就是比方说你被困住了，让，
哦，
你别人再跟他打，他如果攻击了那个跟他打的人，炸弹会不会引爆，然后再被困住那人就有机会去脱身
啊，哦，哎，那我问一下，那个盛宴他的真身到底是哪一个真身？
盛宴其实真身是谁都无所谓啊，
哦，
就是他你哪个真身死了其他人都是正常行动，
哦，
啊，
他不是那种分身就是一个主身控制，
啊，他是一个主身然后分成几个，但是你把谁杀了其实都不影响，
哦，
啊，都是独立的，
因为我们当时一开始看就觉得盛宴他会不停的复制，就是抓住他真身之后，
嗯，
这不就是局面会好一些吗？
感觉是这样，
是，
啊，但其实是没有区别的，
他不可能不停的复制，
嗯，他就做最多分钟，哦，
但是
其实这五个都是一样的，对，都是一样的，
哦，
嗯，然后红莲他手上会有一个起爆器啊，这个有的团注意到了，然后那个起爆器其实是他为了迷惑玩家用的，就是有很多团会花时间去把起爆器给打坏，其实那是他的一个轨迹，
嗯，
他并不需要起爆器来控制炸弹，
哦，
啊，就如果你去打坏了其实就是花了浪费了时间嘛，
我们都没理他，我们那团，对，那团就是红莲老师去打翅膀哥，翅膀哥是一个防御型机器人
啊，
对，就让他打呗，
啊，
嗯哼， 然后就是最后这个到屋里面，其实那些人等于是也没有被控制，他们就是你也可以认为说有点斯德哥尔摩，然后你也可以认为说就是比较同情这些犯罪分子，然后会替他们说一些好话，也希望能够把这事儿和平的给处理。一方面说是可能同情，另外一方面就是确实也不希望寂静哨兵去出场，因为寂静哨兵出场之后是会影响那个地方的生态吧，就会让那个地方变得很奇怪。
对，就我们那组寂静哨兵最后出来了，
嗯，几乎都会出来一下，因为都不会那么顺利在一小时内解决。
哦，
嗯，所以最后如果不让他接受采访，就正常就结束了，就
不让他接受采访，就看你最后怎么着的。如果抓住他，就就是解救了人质，抓住了他，其实就算是最好的一个结局
啊
其他人
就
无所
谓了，完成任务，完美完成任务。嗯，
那我们这种就是把寂静先知救出来，其他人就放那儿让他们。
对，所以你们那个结局就是很普通嘛，就最后你们的评价还是一个二流英雄的评价
啊。是，
然后而且寂静哨兵也会继续在就是这种这叫什么公权力上会更有他延伸的空间，
嗯，
啊，因为这事儿等于说一半儿也还有一部分是他解决的嘛。
是，主要是我们那一组也不是很强，啊，
嗯，其实都差不多。其实
我们那组其实也不强，
具体
我也那组巨强了。哇，天叔，
听你俩说完，我觉得我那队好像还行似的。
不是，就是天叔能一拳把立场打坏这个事儿，我靠！
天叔就是
力量扔的
高。就我们那组幸亏有天叔，就是天叔那个角色是智商最低的，但是所有的这个疑团都是他解开的。
傻人有傻福呗。我那个立场要不是宇川老师他的那个喷火能力特别强，
嗯，
对，可能我就出不来了，我就在里面栽了。
嗯
嗯。
通常会有一两个能够解决立场的办法，要不然就可能会在这块儿，因为目前还没有哪组是完全被立场就一直被控制。
主要是我一直觉得解决立场是不是有更好或者更方便的办法，我们就是仔细想都是靠蛮力。
其实也没有，其实并没有，
就得靠蛮力。
不是，最逗的是你本来没在里头，你为什么非要回去呢？
我得跳，我三蹦在外面呢。
他是出去，他是开战了，然后本身他光自己进去，其实迷惑性还比较强，人也觉得不厉害，
是，
然后就让他进去。
这不就是大哥玩砸了吗？对，他那个无人机就一下子就暴露了。我说没办法，我只能
现场做个煎饼果子嘛。
对，你在吊灯顶上做煎饼果子。
对啊，
你信？嗯。
就然后他们就开打了嘛，然后他就很被动，
是我很被动，不得不出来，一出来就被立场给扣住了。
嗯
我就属于那种比较惨的角色。你像大哥还有翅膀哥他们都在外面，就直接破门而入，在里面打可火热，我一个人关在外面。
然后之前别的带别的玩家，包括测试什么的，也有就是说，看见立会好看，然后直接投敌的。然后就我觉得就是说另一方面
还能投敌呢，
就是我觉得另一方面就是比较
投敌的老师差点我们就拦着来着，
就
他当时跟那个先知对完话之后，然后说走咱们一块跑。然后我说老等会儿你为什么要跑，你告诉我你是要干什么，你要跑啊？就反过来，哦，我是警官。
我以为差点你们要就是带着他跑的也是，
我不可能允许他干这种事
情，想出来结局
啊，这也有个结局，
是都各种情况是都有
啊。
这种情况就是属于说，你们可能就变成和寂静哨兵和这个超级英雄对抗的那方面了。
哦，
因为实际上这个社会还是一个多方势力去对抗的，就是如果说这超级英雄是一方势力，寂静哨兵其实也是一方势力，它就有点像那种什么。就是那种国家部门的那种
啊，我懂，
对，就是什么容易引发内战的那种情况嘛，他可能觉得就是社会不能交给这个超级英雄来去，就是来去让他们去解决，
是，
就是他在权益上他是希望是说还是由国家来掌控更多的这个就是实质的这种权利
啊。
因为超级英雄毕竟就很多超级英雄漫画的主题还是以说就是超级英雄为什么他能代表法律啊，或者他为什么能什么抓坏蛋这种事儿，而不是警察干这个事儿啊。这个寂静哨兵实际上是站在这个的对立面，
哦，
就是义警的对立面。嗯，
主要我还是觉得我们太弱了。一个快递，一个摊煎饼果子，一个马戏团偶像，再加一个机器人。
马戏团偶像，
对，
还挺
厉害。李川老师是马戏团偶像
啊。
是
猴体牙，
猴体牙，
对， 他就
我觉得很久没听到过这个词儿。
他应该在那个开局的时候，哎，来梅老师来一下。
其实就没有正经人啊。
是，
哎，
那采访的时候你们都说什么了？我特好奇。
我们没有记者
啊。你开局时候
开局
有
的记
者
啊，
开局时候不是
采访你们？
对，
哦，我是那个大海老师说的，说可好了，
是吧？
啊，各种义正言辞。
他是我们那个负责公关的嘛？
啊，
发言人是吧？
对，
嗯，
对，我们是直接让宇辰老师说的，他偶像嘛，对吧？
啊，
然后宇辰老师他那个角色吧，智力比较低
啊，
对，所以他说话吧就很粗线，但是很可爱。
你们这期还能播吗？就是、
能播的，我们几个跑特正经，
感觉很巨魔，
这巨正经，正经的不行了。
我们当时是，
其实他们那个比较像那种，就是什么早年间什么卡拉是条狗，就那种、
啊、
那种国产片小人物的
国产片，
就是小人物的什么大腕，就是那种
评价这么高
小人物的，
你知道不是
那种，
就是我们整个团的气氛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能力不行，但是大家都特正义、特正经
啊，
对，就属于那种为了达成目的，就是基本上就豁出全力那种。
嗯，
所以我们到最后那个救人
四个自行车骑士那种。
对，我们最后到外面救人都是宇辰老师传送，要么就我拿三蹦往外拉，就都是这样。对，要么就是大哥的那煎饼果子机器把人往外扔。对，就无论如何，我们在里面无所谓，但是人要一定要先出去。
还是你接活那点事儿，反正是
是
朝阳群众的故事，
是送东西是、那个、
老百姓自己的故
事，拉人的这种，
对、
嗯，
就是看前头那个出现劫匪，然后出现这个警察围了，然后旁边煎饼摊就抄着家伙就上了，
对对对，就
见义勇为群众，
是是是，
嗯、
发红旗那种，
哎，
嗯，然后结局吧，说结局吧，就是之前有其实挺多的，包括测试团，包括之前也说过。在别的这个电台录过，然后有那个，就这个我觉得一定程度也反映这个人的人生经验以及世界观吧。
啊
就是之前有带更年轻一点的高中生还是大学生这样的小孩玩、
嗯、
啊，然后他们就是当场投敌
啊，
然后嗯，就是也没有什么道理，
就第二五，
对，就第二五，就是比较缺乏这种善恶辨别能力吧，感觉。然后这种的结局就是非要就是保护这些劫匪、
啊、
那最后就当然是和
一身会的是吧，
劫匪一起都被机动哨兵干掉
啊，
好大团圆。
然后之前在这个大内大内密谈那边、
嗯、
然后也带过一车，几乎也是类似结局，
嗯，
就他们有他们更成人一点的理由想去帮助这些人，因为他们在之前通过调查，通过各种原因吧，知道这些人受不公的情况比较鸣不平。然后其中里面的这个就是和我一起做那个电台的文火老师呢，他说就是说这个就是你不能践踏法律啊，就是你这些人该是犯罪分子还是犯罪分子的、
哦、
这个法律对他有公判，你还是应该去把就是把他抓住，让他交由法律，然后再说怎么替他鸣不平，这是其他的事儿。当然其他人没有听，然后最后、
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当时我
啊，对啊，就是相对而言我觉得这个还比较就是正一点，
对
啊，然后
其他人没有听是什么意思，
就是其他人还是要就是
其他人就是要投敌，
文火老师核心就是说你把他交给法律去判，你还是要抓他们，
就程序正义嘛，
对,
对、
啊、
就是程序正义，然后其他人是、啊、
我那个队就是如他们仨，如果是有人敢有人敢要投敌，我告诉你我就地就会采取措施，
就地正法，
对，
如果对，如果不听劝说，像涂一道老师，我当时我就想，我怎么
对于什么屡教不改者，
赤胆中心是吗？
我已经准备下手了。
你那是个什么角色？你
我是个我自然系，我是液体人，我可以变成水银
液体人、
水银人，然后剧毒，
哇，
还挺厉害的，
牛逼啊，
钻他嘴里，
挺好的，就是对那个地板人有一特别好的处理，他就是变成一滩，然后在地上覆盖满了。然后就把地板人
给限制住了，
赶出去了。
哦、
啊，要不然地板人老潜伏着，虽然也没发现地板人赶出去，但实际上是效果是赶出去。
是
啊，头比较低、嗯、
啊，那挺好的。
哎，所以就各种各样的。
因为我那个角色有一个内在的想法，就是说我要往上爬，你知道吗？
啊，
我要
成为、那个、
我要加入正义联盟，
主流的那个
对
超级英雄。
对、
啊、
我不能跟他们在扯淡，你知道吗？
嗯。
哦、
然后像就带那个小孩那组，就高中生那组，就他们纯粹是觉得好看，我就要帮他。
啊、
然后带那个就在大内那边呢，就是有就是文化老师，他意思是说叫走这个程序正义嘛， 然后要符合法律流程，你不能去违逆法律嘛、
嗯、
然后其他人是还是觉得就是这些人应该帮他们，然后
其他三个人把他做了，
帮了之后被这个哨兵给干掉了、
哦、啊，全灭、
嗯、然后但实际上文火老师也没逃脱这个被哨兵干掉的命运，他们就是真相先知想让记者进来，已经到最后时候了，然后他们也没能把人质救出，想让记者进来，然后这个他没让记者进来，他说我给你转播
啊，
就给他转播，
叫什么电视台人是吗？
他是
电视人，
Nico 是吧？
也是那个黑客相关的，
小电视
啊，黑客无人机相关的。
哦，
那他还不自己跑啊？
动机还
那仨人不听劝，他还不自己跑啊？
死的可悲壮了，你知道吗？就是转播完了之后，一抬头发现无人机已经被机动哨兵控制了，正看着他呢。然后他最后留了一个遗言。好像是忘了是什么星星之火、啊、要什么代代相传 啊，还是
星星之火代代相传，
还是说这个什么，
这还挺混搭的，
只有活着才有输出、
什么狗狼能 sponsor 你，我 take your shimas。
我一直以为大内是一个很成熟的博客，看来这个认识
那个小朋友理由要成熟一些
啊。
他这个事情一样幼稚啊。
但我觉得听猫木这么一说我还挺有感触的。你像我当时最后突入到他那个餐厅的时候，然后那个先知说要不要听我说话，
嗯，
然后我就说我操，根本不想听，我只是想赶紧把这个事儿就解决了完事儿了，所以就夹着先知就扔出去了。
我带的第一组是这样，然后我带的第一组是真的有一个民警参与跑团、
哦、
就他职业就是民警，是一个警察、
嗯、
然后他们那组就是开始冲进去跟对方打，然后打的过程中发现真打不过，就是真的没法迅速压制住敌人、
嗯、
然后他们就说那干脆咱们就干一个事儿，咱把人质安全保证了，然后他们就冲进去把人质救了、
嗯、
然后就跑了，然后这个最后机动哨兵，然后就很快，然后最后那个机动哨兵也没来，然后那些劫匪就投降了。
哦，
不听你说是吧？
对，然后他们这个机动先知也跟他们说这个就是我的血我肉什么的，然后问他们就是吃不吃听不听，不听不听就不听。
对、
嗯，然后我说
你看人民警这个政治觉悟，
桌上留下了那个就是面包和酒，你要吃吗？不吃。
对、
啊、我跟那个劫匪什么人质没什么，就是那个劫匪没什么好谈的，
是
不谈判。
我们也是，主要是一开始我想到的是先知他是不是有，他不是一开始说他有精神控制吗？
嗯，
吃了是不是就上道了或者怎么着、
嗯？
对，就特怕有这种东西、
啊。结果不就真上道了？
哎，
还要吃？
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记得就是我们那组，
你们有人吃面包了？
有，最后大哥吃了，大哥。
我们好像都没有这东西，
没有这个、
啊、
没有触发。
大哥最后觉得这面包看来像面包，吃一点闻来像面包，那我就吃了呗，
吃一吃去。
不是心再大的人，没有人会选择把那
个。这很符合大哥的性格，
还好，
就心大到一个人震惊的程度。
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先知他如果发现这个哨兵来了，同时他们也没有什么可跟你们聊的机会的话，他就准备去赴死了、
哦、
然后留下这个面包。然后如果他死了，然后有人吃面包的话，然后那人就会慢慢被先知影响，就等于人格都被复写了嘛，
啊，
然后
就变成下个先知
、啊、但是你们那组好处就是最后把先知给抓住了，
对，
没让他死，所以有可能最后的情况是说这个如果先知没死，这个因为他罪也不致死，他顶多就是无期啊什么这种 啊，他也不致死，所以说他一直如果不死的话，一直大哥也不会变成先知、
啊、
但是早晚得死、啊、
那大哥先死呗。
你倒是把他喝出去了是吧？
哎，我知道我有个疑问、就是
然后如果他就是如果这个就是或者说就是说之后这个先知想得到这些公正的事情也解决了，他可能能力就是他也就不会再继续这能力、
哦、
或者说就是他能力会都
衰退刷危机嘛，身体里有病毒随时发作、啊、你知道吗、
就也会那什么，所以你们这边还是有机会、
哦、
开放式结局吧就算是、
啊、那可以。然后我正好有一个疑问，就是我记得就是最后大哥他们出去，
嗯，
就出去的时候，他们不是说有一瞬间他那个甲就是失去了动力，
对，就是机动哨兵过来，
机动哨兵过来了是吗、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他们在第一次出去的时候听不到声音，
嗯、
那也是机动哨兵的能力是吗？
对，
那机动
哨是机动哨兵，
那机动哨兵他到底是什么能力？他是个什么东西？
机动哨兵是这样，他是一个组织， 然后有一定的这种巫术的能力，
哦，
他可以通过一个仪式，哦，然后来亵渎一片区域，然后会就是产生像闹鬼一样的情况，然后同时他能接控就是接管那个区域的所有的这个电子类的设施监控啊什么等等这类的东西。
哦，我一开始以为就是机器人呢，
啊，
就还想黑他们。
对，然后同时呢他可以去通过这个来进行一个就无限距离打中必死的一个狙击，就是一个剧情杀就等于是。
哦，
啊，但是他实际上是有数值量谱的。啊，就是如果是这个就是首领，就是那个铁龙将军，就是那个恶人的首领，
嗯，
如果是他的话，他的装甲是可以扛住伤害，但是也会掉血。
嚯
啊！
那我要是
所以说，如果是在就之前有在那个《钻研生活攻略》那边，录的一组，就是他们也是把记者引来了，他们是让记者进屋了，
嗯，
然后寂静少兵也来了，然后记者就是用。就是记者变完龙之后，然后扛着那个寂静哨兵的狙击，然后带着先知走了。
哦，
带着应该带着先知和其他人一块走了，就是劫匪
啊，嗯。那玩家有没有可能扛住那个狙杀？
不太能，
不太能，
就除非你有很强的，比方说像天书
可以试试，
或者像那个Win 那种
啊，
那个，
把他把所有的决议点全用上
啊，对，能扛住，就能扛住一下嘛，就是。
但是没有必要嘛，
哦，
那种感觉就。我们当时听先知说话是因为小五有一个特别牛逼的能力，
啊，
是他能让别人没有超能力。
嗯，能力消除。
就当时我们确实也以为先知是这个心灵控制嘛，嗯，然后当时说要听他说话，然后当时就是小五就是摸着他，就
是
碰着他。
不学你的老师吗？不就是
是
然后
橡皮擦是吧，
对，然后他就没有能力嘛，然后听他把话说完了，后来就打算说就人还是得救嘛，都先把人都救出去，然后我当时是希望他接受采访，是希望让这个事情更混乱一些，然后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是那个记者是一个那个什么啊，
内鬼，哎，是
对，
但记者
其实你们是把他抓出去之后，然后接受采访，其实要好很多，因为，
啊，
《钻研生活攻略》那组其实他挺戏剧性的，
嗯，
他们里头就是他那主持人罗叔捏了一个这个控制时间的能力，
啊，
但是他不能跳很长时间，要不然直接跳一开头重新录一期了，
啊，
他不能跳很长时间，他们在最后就是不停的回溯时间，然后想找出一个解决方法，
啊，
包括想去阻止寂静哨兵来，包括他们发现这个记者有问题之后退回到一个记者没进屋之前的状态，但是还是没成功，最后还是被记者找了一个最佳的时机，就是他冲记者变成龙冲进楼里面把楼给撞碎，带所有劫匪走了，
啊，
就是寂静哨兵也来了，寂静哨兵也没用，超英雄也没用，警察也没用，然后让所有人看到这个恶人联盟的就是最强的一个亮相，
哦，
达到一特好宣传目的吧，就是，
嗯
啊，所以这是一个其中一种
啊，感觉我们还是太保守了，
整活不够，
是整活太不够了，
嗯，
稳点，
我们当时想的进去就是杀，反正就看谁都是打，但后来觉得好像打不过，
真的打不过，主要是一拳上去了，就是对面就烧了衣服或者怎么
样。第一个是他们的属性会比较高一点，然后第二个是一般来说他们的人数会高于玩家，因为他们有一个能复制的
啊，
就是玩家也不可能同时兼顾防御和输出，就是如果同时兼顾防御和输出，然后又能扛住他们打，又能打他们，可能能解决，然后人数又不吃亏。但是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那玩家从数量和能力上都会被压，然后所以打可能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
哦，
就得想办法啊，要么是拖，就是要不然时间等到寂静先知，等到寂静哨兵来，要不然是跟他聊啊，找选择找出路。
啊，
哦，
嗯。
但反正如果让我再玩第二次，我可能也不会听他说，对，因为我感觉就是只要在那个屋子里面，危险度还是很高的。
嗯，
给我一个天书，
我们还是得用个天书，让
玩家夷为平地。
这是就是其实根据玩家自己自身的阵营，就是你比较守序，你就可能会遵守法律，
能打
一点。然后你本身比较就是混乱，你可能就想这个帮他们。
你这样想，首先那个地板人其实威胁不大。
我觉得威胁还挺大的，
地板人威胁不大啊。然后呢，首先就是你们要集中精力干掉那个愣炸弹，那个伤害高，
嗯，
啊。
然后剩下的那个人哪怕会分身也是可以打的。
对，就是如果你不怕他打，
嗯，
就不怕分身了之后打你，比方说你的那个皮糙肉厚那种机器人那种，还有天书那种，
对，
不怕他打，你就可以扛着他打，然后把那个红莲炸弹那个效果给，就是把他先制服，因为那个是伤害最高的可能。
哦。
当时我那队，当时我就是我们都要准备干了，完了，他们老试图说话，
老说话，
我说你说说吧。
哎，也就是说，其实这四个人中最弱的就是先知。
对啊，
哦，
先知也不弱，你要想弄死他也很难。
就是你主要是
他能力来说，
对，打不死他，就是你打不着他，因为他有着预知嘛。
但是我可以协，比如说我可以控制住他，
他虽然也不能把你怎么着，
对，是可以，
是
可以，
我可以控制住他们，因为我们最后是直接把先知给扔出去了。
嗯。
扔出
就如果你是单纯的物理攻击啊，什么射击啊这种，可能就没什么用。但如果你比方说什么弄个立场罩住他啊，或者什么的，他也就能控制住他
啊。
那其实基本上就是
哎，这个规则能不能那个有 PVP 团啊？
你那不就替身打架吗？
是，其实是可以，但是意义不是很大，因为这个规则下，如果用他原本的规则
啊，
他是有就是。它原本规则有很多能力其实是可以秒玩家的、就是、
就打得很快是吧，
对，打得很快、然后、
哦、
同时这个玩家就是他还是注重一个就是表现出那种超级英雄电影或者漫画的感觉更多一些、他好多就是因为他玩家被打倒也很快、因为十几点血嘛，然后比方你能力这个五六，然后打人身上五六点伤害，俩人一块集火一个，然后那玩家就倒了 就很容易倒。但是他这规则里倒不是死嘛，
是
啊，就是英雄被打晕到旁边什么床墙上有一个坑，然后滑下来，然后过一会儿又能站起来
啊，
他是为了还原超级英雄电影那种质感。
但我玩起来就感觉我特像那个一代守望者，对，就哪天把自己卡门里面就死了这种。
哦，那我们那个团真太强了，这样一听就是小五和天叔有点太强了。
嗯哼，
对，就是小五除了那个能力以外还能就是这个极速奔跑，
哇哈，
就是能跑巨快无比。
哦，他需要摸人吗？
对
啊，摸神就
啊，不是，就是说他那个抵消超能力那是需要摸人的，
得摸吧。
啊，对，然后那个极速奔跑是就直接就跑
啊，那挺搭配的。
对，是。就没想好嘛，主要是你们
一个很幼稚的能力嘛，就是就是小时候那个你上小学的时候玩那个摸人游戏，你知道吗？跑得快一摸谁就死那个，很适合他。
然后天叔就是铜墙铁壁嘛，啊，就比较无敌。然后我和阿斌确实没什么太大作用。
阿斌是啥呀？
阿斌是那个你看过那个《超人总动员》里边那个。极冻侠嘛，对，那叔叔，就是他，就是能，就是能把东西冻住，
啊，那挺厉害的，还可以
啊。
他就非要弄个黑人笑容，
是，哦，那你看我，你看我们这组啊，那个大哥是真的没法说，大哥的这个特质是横扫饥饿，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像县长摊个煎饼果子给大家，是，然后那个翅膀哥还挺实用的，翅膀哥是那种重甲型的机器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有个健康监测
啊。
我说这不跟那个《超人总动员》里面那个 Baymax 似的。然后宇川老师呢是看起来不强，但实际上是属于那种很有爆发性的。
他属性扔的好，他有一扔八就是扔十二嘛，
对，
结果八。
对，你看他有一个特别实用的，就是那个空间传送
啊，
就是可以把一个东西传到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是这就是我们这个团有人是编的，像雪豆你们那边能力都是编的，然后他们有随机投的，他们编不出来
啊，还投这个是吗？
对，可以，就实在编不出来可以随机投，但是你投，我觉得理论上是没有编的那么搭配，
是
像宇川老师他资深玩家嘛，他玩的多，他编的能力就明显泛用性更强，
对，你看他一个喷火，那个他的喷火投还挺高，他
喷火投，喷火算他就等于他像类似于选了一个攻击类的能力，然后选了一个特辅助的，就是其实应该叫隔空取物吧。
是，而且他有个爆发能力嘛，就身体素质爆发的。对，你看我是属于比较惨，我一开始三个能力，然后有对我三个能力，第一个能力是就是我不是三蹦子嘛，但一开始设定是摩托车，知道吗？就跟金田那种似的，就特帅。然后第二个能力是那种可以。通过因为不是智能摩托车嘛，可以骇入到周围所有的东西，然后去观察。第三个是可以将电量集中于一点，
发个波
什么的，
发个
结果我那个电量集中一点扔了个一，就属于那种我操快把自己电到那种，所以就没办法，我就只能把那个摩托车的属性移过去，摩托车就变成了三
蹦
子了。所以就显得巨废，然后我还自己点了修理这个技能，但是没时间修理。
对，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环节，就是很快就要打架。
就打的时候，翅膀哥那个机器人跑我旁边说：“你帮我修一下。”我说：“我他妈哪有空给你修？”我靠，就这样啊，就还挺尴尬的。我觉得我设计的好几个技能都没什么用，包括一些这种我一开始还想的时候，因为我就经常送快递嘛。就是不是就对周围邻居什么的，就大家就是会有一些这种，就情报获取会更方便一些。
那些也没有任何意义。
对，那些来都是警察，我都不认识，我就显得这人特废，就真的属于平民百姓那种。
嗯，
这个其实有一部分靠那个靠想象力吧，啊，靠你这个编故事的能力。
是，
像那个应该是图特老师吧，他就弄一个。他是一卧底，然后设定，
哦，
然后他就是说我周围这警察，我能不能认识他们啊？然后包括他跟那个罪犯，
哦，
那个盛宴，他说我能不能认识他？可以交决议来让你认识。
哦，
就如果你能编出来决议点，是可以去干一些这种就是所谓口胡的事儿。
哦，
把这盛宴变得巨好，就是能不打就不打，然后就天天跟我们说，我们不说不说，非要打了两下之后，他还要说，完了说给涂一乐一面子吧，聊聊吧。哎，涂老师能力巨废，我说你太，就是能人他能变成任何东西，但没有任何用，你知道吗？就看起来是，然后你一碰就变了，巨他妈逗，
变成一个马桶揣子，
对，就是类似那种的，
嚯。
然后
有的能力还是靠你想象。
对，然后他变了一面包，然后我变成那酒，这，然后端着去走到半道就被人发现了，去他妈这么去，
不是为什么会被发现呢？就那包面包还有腿毛是吗？
我俩太假了吧？
所有的那个都要过判定
啊，
你拿能力跟别人的感知什么的对吗？
啊，
人可能单纯就是觉得有问题啊，察觉到好像不对，然后
哎，这神父谁来着？神父是西蒙是吗？
好像是
神父，还有，
不，神父端着吗？
啊啊！
然后给我们仨全捐里了。有时候那面包怎么看着很可疑，
你们喜剧效果也挺强的。
是，就是我们太正经
了去了。我当时有一特别废的技能，就是我不是平衡大师嘛，
嗯，
然后我永远不会摔倒。
其实我觉得你那挺啊，永远不会摔倒。
对，就是哪怕我死了也不会摔倒。
你这是站
着，对，就是永远能站着。
本来是一个如果有这种
典韦是吧？
对，
本来有舍身赴死情节会很帅的一个效果。
嗯，但是并没有。
哎，那最后那巨龙如果要是把你一块抓走啊，你是不是得竖着走啊？
我当时是我们是想，就是我是想冲上去让那个巨龙也没有平衡的啊
啊！
但是后来投的那个数特别低啊，然后就失败
没抓上，
没赶上。
对对对，
对抗
嗨
啊！我觉得你这个技能要是用起来还挺牛逼的。
当时就直接把那个什么红莲给秒了嘛
啊，就直接抓了摔了。
这种能力只是有用的，
就我觉得你还可以就发挥想象力，可能有能找别的方法。
他是那种就是巧巧系的那种能力，
什么把地板就是把什么地球重力改变了，
对，
把那个龙周围的重力改变了，可能也能。
就听起来很怪，但是吧，你一用的时候发现有奇效。
对，就是巧巧那种
能力，
嗯，
啊，
有时候还真是靠想象力，
就你得多看，你要是平常老看这种，
然后其实
就能想出来。
开始以为很难达成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就是又救了人质，又救了这个，又抓了这个劫匪啊。但是其实看起来，现在还行，就是能达成这个结局的也还蛮多的。
哦。那它这个里面最烂的结局就是全灭，
最烂的结局算全灭，然后还有一个致敬一个漫威的叫苦行僧的漫画的结局吧，就是如果说你们没有控制住红莲，然后同时杀了别的劫匪或者做了比较严重影响他情绪的事儿，然后他会把所有周围一切都炸。
啊，
然后你们醒了过来，就是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然后能力也被炸没了，然后最后被警察抓走，然后说因为你们的原因，周围的街区死了多少多少人，你们得为这个去
啊，
对，蹲监狱。这是一个就是有一个漫威的漫画叫《苦行僧》，
嗯，
然后是讲这个
哦，
然后就是说开始是一个小孩吧，然后他有一能力也是处于特弱那种，
嗯，
然后他但是他又特要强，然后跟一群这个有超能力的人去拍那种电视片，然后直播他们抓犯人，
嗯，
然后结果那犯人自爆了，然后把周围街区全卷了，然后包括还有什么上学的小孩什么的。后来他醒了之后，就是能力也被炸没了，然后被警察带走了，要为这个人命负责啊！就其实也是很不公平，就凭什么我负责，但是所有人都指责他是儿童杀手，
嗯
啊、
哦，
然后最后由这个事儿引发了就是那个内战，就是引发了超级英雄实名制，就漫威的嘛，
嗯，
然后引发后来的内战。
啊、
嗯，
然后后来这小孩也是因为要就是赎罪，就整个人也变了嘛。然后因为要赎罪，然后发现自己的能力是就是身上有多少痛苦，然后就能有产生多大的一个威力
啊。
然后后来他就是找专门做超级英雄制服的人，做了一套就是铁处女制服
啊，
就在
全是刺儿里边，
就是全有一个受害者就钉一颗钉子，然后。
啊
钉了很多个钉子，然后就自己永远处于一个特痛苦的状态、
哦
啊、然后去干了很多事儿，就叫苦行僧吧，应该是那个漫画，还挺就是那种黑暗系的，
还挺深刻的
英雄的，
嗯、
对、
嗯，
有意思。
有一个这样结局，但是我估计很难达成，因为、只留红莲不去，就是只留着红莲，其他人都被干掉或者什么也比较难，
主要是打不过、
嗯，就算是一个小彩蛋结局吧，主要对，主要
是、你得先顶着红莲把其他三个人打死，我觉得那个
很容易发现红莲其实输出最高的，
对啊，
嗯、对我主要是还没打呢，就先被炸个半死了，
行吧，
挺有意思、
哎，然后这个反正剧本也是。回头会进行一个出版吧，然后到时候会在咱们集合铺上，应该是
哦，
嗯，
太好了，
嗯，然后很多人找我要模组，这回可以看一看，
嗯、
然后这模组还写的比较精细，
哎，好、
嗯，然后请了一个画师叫刘星老师，然后画的这个插图例会，
好，
那行，那我们这个团就结了，
哎，
是
啊，
对，非常短，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啊，是吗？
对，就是就矛盾点特别快，
嗯，
就没有什么特别长的铺垫。
行，嗯，那咱们以后再演讲，就看看再泡点别的，
可以，
是吧？
啊，
行，那这期先到这儿。
还是大家有什么老说大家有什么想看的团，然后其实我根本不会带魔王之影，不要带魔王之影，我都学学再说。魔王之影规则不熟啊。嗯，
好啊，那就先到这儿。
哎，
咱们下一期跑团节目再见。
嗯，拜
拜，
拜
拜，
拜
拜。
They can smell your intentions. You laughing on the freak show sitting next to you. You laugh some weird people sitting next to you. You think I did not get here sitting next to you. But after all I've said, please don't forget. Take it slow. Wait for them to ask you who you know.